各位同学，我们现在来讨论子观实作呢。它除了实作，大家认为是不是只有四修？就是我们现在来看子观实作的部分。有些同学会认为说，子观实作好像就是实作，实际在那里做，就变成好像是四修嘛，哈。事实上，四修呢不可能只有身体的区块。像我们谈行行，行行啊，它是四间里，行行一般就是属于四修，那会行一般就是属于理修，那会行实际上是理间事，是理间事，所以我们一般讲的所谓的行行呢，四修，四修必须四间里，那理修呢是理间事。那智者大师讲得很清楚，就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呢，他在开头的时候，他不建议直接做理的部分。他说，若是你四理无法兼顾，那我建议你做行行，就是以行行为主，就是要管好自己，管好自己的身仪，身仪部分要处处用心。那这样处处用心呢，也就是我们在智者大师他在忏悔的地方啊，就是摩诃止观里面有一个忏悔的区块，他有谈到这些戒，就是有律仪戒、定供戒、报供戒。那律仪戒是最简单的，就是我们一般的示众啊都不要破，好，然后食善啊最基本的稍微做到，好，这些东西都是最基本的，就是律仪戒。那定供戒呢，就是它必须会跟禅修啊搭配在一起，禅修搭配在一起的部分，它会跟禅修搭配在一起。所以持戒，持的精不精严，事实上是跟定很有关系。所以像定供戒，那道供戒呢，道供戒啊它必须是跟慧紧密相关。那这个称为道是为什么？因为啊，这个道呢，就是我们旁边那边蓝色啊，左上右上角你们那边写的有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万行啊。那这个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万行啊，你对四谛的了解到几分？你对它的智慧啊有几分？契入理有能够契入几分？契入理契入几分？然后对于十因缘契入几分，对于六度能够契入几分，你换出来的这些部分能够契入几分，就是道，道有多少。我们是不是叫道契？道契，各位是不是称我们自己这个色身为道契嘛？我们呢与智慧相应的，那我们就说称为道契。我们希望能够装进的是道。好，修。那这个道共戒，道共戒就是慧观的部分，也是慧行的部分。慧行的部分呢，除了只有慧观以外，它在行行的后段阶段啊，比较难的部分，尤其像是超越三昧，行行的话部分有像是有四禅、十二门禅、十二门禅、十六特胜、根本净禅、根本位禅啊，然后练禅、九次地定。然后观禅坏法观不坏法观九想十想八念八辈子的一切处十一切处，这些部分属于观禅。那熏禅呢，它开始有所谓的狮子奋训三昧超越三昧，那这些都还算是行行。那像行行的后半部呢，九次地定，九次地定呢它是属于你能够呢从四禅四空到灭尽定这九个呢是出入无间断。那你如何在当中的出入无间断，本身就必须要靠慧了，因为必须像灭尽定它能够进去，就是灭十种细想，十种细想不是靠四修的，它是靠慧，靠慧而后灭十种细想，灭十种细想。所以在行行的后半段啊，就本身就慧行就已经非常明显，它就已经进入切进来了。然后之后呢，慧观的部分基本上就是以慧行为主，而后修观，因此它称为慧观。那慧观气理多少，就是属于叫做观慧。所以行行跟慧行的气理多少叫做观慧，所以行行也会开发观慧，因为它是世间理， 会席也会开发官会，他是理监事。那你说他开发，事实上讲清楚，就是因为你弃入了，所以他你就是你弃入了他。所以官会呢，一般有人会把它讲说它是行刑跟会刑操作中的区别会。这句话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写这样，因为它事实上官会呢，事实上是行刑跟会刑在操作当中你所弃入的会。那这个不叫区别会，它事实上是应该要是写什么，对，来改。那如果你不想这样改的话，操作中的什么会，官会是行刑跟会刑在操作当中对理的区域弃入嘛，哎，那个区别会三个字先直接擦掉，对理的弃入，对理的弃入，这样就绝对没问题了，就是对理的弃入，嗯，对理的弃入。所以这一般就是称为官会。所以你很少人家听人家说你官会是四地官会还是六还是姻缘官会，没听过嘛，没听人家这样讲，就叫统称就是官会，就是他对理的弃入。那个弃入呢，因为他弃入之后他会打成一片，所以你没办法说他对四地的弃入，对什么的弃入，很难。因为他当他只要对四地的弃入了，他同时对十二因缘一定有部分的弃入，所以他很难单独说。但是会官则不一样，会官呢，他可以说我是四地的会官，十二因缘的会官，我是六度的会官，是四六度还是理六度，我都可以这样说。因为它是以官会当中呢，你对于缘起性空的一个把它分开，分开你用哪一个理，然后以它依它而后起观，依哪一个来起观。所以我建议这个地方就是说我官会啊，不是，我们把它改掉好不好，我们来把它改一下，来在底下再补一句，再麻烦你再过来，借你的手补什么，我们念你写，不是官会，我们直接写在它下面，上面那一句不要擦，就是我们以像那个旁边那个就叫做会官嘛，旁边会官，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们对缘起性空你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角度去观察而后安立的法门，我们就叫做会官。再一次哈，对，就是我们以对缘起，对缘起，在这边写啊，再写一行就好。对缘起，知理，知理，对，因为缘起有时候人家会想成是很普遍的，是对这样的一个理呢，以不同的角度而安立的法门。好，所以我现在假设我要给你一支绿色的笔，来拿着。那你现在呢，你站侧面一点，你站侧面，所以现在如果说你要改，你觉得这一上面这一句跟下面这一句最应该马上要删掉的是哪个字？次第的，没有次第缘起的这件事了，对不对？对对，没有了嘛，所以就是次，你直接是，对，就不要次第了嘛。所以整句话事实上是应该是缘起而后，就是以缘起性空安立的东西，我们以它而后去观嘛，对不对？所以他刚才为什么说那句话要删掉，所以答案直接就是对到下面这一句话。他都做动作比我快，我给他绿色笔是叫他改字，他就你把它擦掉，然后整句擦掉就好了，全部就擦掉就好了，哎，只是要让大家两个对比一下知道而已，整句，哎，整句都擦掉，这样就解决了。然后像这个地方，就像你可以画一条绿色的线，就是不同的角度画一条线，指上四地十六因四地十二因缘六度，哎，画一条底线，不同的角度，然后画一条，从这里画一条线抵过去，四地，对对，到那个大挂号就可以了，对，这样就很清楚了，对不对？好，谢谢，这样子很清楚了，对不对？所以行会官跟官会不一样啊，官会是你气理的一个程度，所以官会有高低，智慧有高低，所以我们常讲说随智差别，是不是有这样？随智差别，那个智差别就是你的官会的部分嘛。好，然后会官呢，会官代表说你以什么理而后开始起官啊，所以有人说你是修的是四地的理修，你是修的是十二因缘的，那部分是指他们的会官不同。所以你不会说，哎，那个二圣啊，声闻缘觉的 会官会不同，你会觉得他们的会官不同，听懂了哈？两个字颠倒过来就不一样了，就不同了。好，再来是道共界的部分呢，就是什么？就是官会还是会官？你们觉得呢？我先让你们写嘛，写笔记哦。上礼拜、上次我都没有，我都嘴巴念，然后你们自己抄。现在就是换你们把你们听到的把它呈现在黑板上，我们来检查。所以律仪界是代表一般最基本的身仪的部分，不管你的内在在想什么，我不太去管。定功界至少呢，你要有禅定，你才可能持得好。之后呢，还有道共界啦。那道共界，你们现在已经知道，你们猜这个地方应该是会官还是官会？应该不用猜的，应该用判断的。你们判断一下，这个地方是会官还是官会比较恰当？对对，应该是官会了嘛，哈。来，所以我们不用赶着有进度，我们慢慢来，是不是？好，所以我们慢慢来哦。好，所以这地方是官会嘛。然后行刑呢，会刑，你官会你也要靠会刑来开发，你行刑的后半段你有会刑要来做处理，这样理解了哈，都知道了。然后所以后面那个蓝色的下面那一段啊，就是左边下面行刑会刑呢，若没有官会，你事实上就是外道了。像四地，像那个四空，四空外道有没有？有啊，外道也有，也有四空定嘛。外道有没有四禅？也有四禅啊。但是为什么你称为佛弟子，他称为外道？差在观慧的部分。那你说慧行，慧行不就应该会有观慧吗？可是有很多人依四谛的理啊，在那里观，他没有了解佛陀的义理，他没有入佛的知见，他只是用自己的心在那里解这个四谛，用自己的心在这里解十二因缘，用自己的心在那里解释六度。那请问一下，他是真正会开发我们讲的气理的观慧吗？不会啊。但是他的四谛十二因缘他也讲得很好，他也说他每天都依这样子去思维，但他思维当中都用自己的己心之见，而不是入佛之知见，差就差在这里。那我们入佛之知见，今天入一分，今天入少分，久了之后你就悟嘛。所以这个气理，如果会行不气理，会理会行不用佛的角度来去看，用自己的角度、自己的语言来解释，那还是外道。纵使说的好像每个字啊都没有错，跟人家说出来，说出来都没有错，问题是他没有弃他自己的心嘛，没有观心入理呀。这个弃理写一下，观心入理，观慧就是观心入理，观慧弃理嘛，写一个字叫做观心入理。谁来帮我写？梁师姐啊，换你啦，出动。观心入理，来换这个色，观心入理。嘿，随便写在下面，写在四个字的正下方，写大一点，观慧跟气理的下面，刚好四个字对四个字，没有没有，观对观，观对观，这样才会知道这四个字换成一句话，就是我们一般在经典常常看到的观心入理。然后都用特写哦，啊，这导演好啊。好，所以它事实上就是观心入理，这样子很清楚了吧。所以如果我们的观慧呢，就是行行会行，就是下面那边行行会行，若无观慧，那你就可以想想看，没有观慧代表什么意思？它没有观心入理，就变成是只是嘴巴上说的很好，身仪上很好，但他从来没有入他的心，没有入他的心，不论你身体做的怎么样，不论你嘴巴说的怎么样，他没办法成为三昧，没办法成为三昧正受，没办法成为三昧正受，就带不到下辈子。而且甚至呢，因为他说得很好，生意做得很好，人家会什么供养他、赞叹他，有没有可能他就起了慢心、傲慢心，认为自己真的做到，哇，这时候大概搞不好就直接成为大梵天王了， 大梵天是什么？唯独外道，任何一个圣人都不屑于去的地方，是不是？哎，我只有外道去啊，圣人都不共与他居，大梵天是不是这样子？哎，惨不惨？所以各位问你们啊，我们前面十几堂课都在教你的身体该如何搭，手应该如何解。除了这个区块以外，各位要不要用点心思在理的部分？要不要？既然你身体都已经开始在修正了嘛，你修正了这么长的时间，多多少少有点成就啦，是不是这个理的部分也该开始下功夫啦？为什么现在要该下功夫了？因为如果再不下功夫，也许等到你四修很好啊，身体都做得很标准的时候，我跟你讲，你要一些理修啊，你会受不了这个刺激，因为你的四修做的四仪啊，身形上做得太好，你会觉得我不缺了，所以趁现在一块做，免得到时候啊，自己的傲慢心会把自己给误了，会害了自己，好不好？所以今天讲这个区块呢，是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我们呢要来控制我们的时间，我们一半一半，一半式的讲解，继续呢调身仪啊，继续教你们的手印啊，教你们的身体，教你们的经行啊，偶尔呢要花一点点时间讲一些呢佛教历史的重要的一些概念，不是讲历史，是重要概念。比方说哪些故事可以相信，哪些东西不能相信，基本该判断的准则，要给你们一点点，不用太多，一点点概念。好，再来呢，要讲一些理修的部分，怎么样理观，怎么样来会观，这个会观怎么操作。比方像是我们讲四谛好了，那个四谛啊，事实上就是问你们一句话，四谛里面哪一个开始？四谛是苦谛、极谛、灭谛、道谛，请问你哪一个四选一，哪一个是你起修的时候要先会的？你在修理会观的时候，哪一个先做你的观的起点？来啊，讲过了，对，我很确定讲过啊，大家有人在旁边在讲，我们导演在说讲过了，他苦地，你苦地跟你苦地关啊，关到你有火候的时候啊，你就会看到苦的四个形象啊，你这四个形象看得到，你就看到背后的原因啊。很少有智慧的人能够直接先看到原因，如果你能够先看到原因，你实际上就是修十二因缘的啦，懂了吗？所以说如果现在问你的是四谛观，那你一定是苦谛啦。那十二因缘的部分呢，是属于什么？它是属于因的部分嘛，它是属于极的部分啊，所以你要先厘清啊，我现在问的是什么啦。那你们有没有常常听人家讲四念处、四念住，有听过哈？然后四念处、四念住是重点是在哪里？关什么？然后有这个要被打了，苦，对，无常、苦、空、无我。有人说四念处是深受心法，真的该打了。四念处的重点是无常、苦、空、无我。无常、苦、空、无我为什么是重点？因为它实际上就是极地的四个形象。它借由你在，你看哦，你的身受心法是不是含盖一切法了？有没有一切法了？来，古先生，有没有含盖一切法了？身受心法含盖一切嘞。所以那一切你说有说跟没说是一样的，重点是在后面无常、苦、空、无我，是在四念处的重点放在无常、苦、空、无我。所以很多人坐在那里，也就是我在观四念处，我在看我的身体打下去，他是在观苦的形象，在观不净的形象， 在观无常的形象，在观没有个实在的我的形象，不变的本质的形象，他在观这四个形象，行是行走的行啊，不是那个，你们不要写错啊，行是那个人行道的行，相是一个宰相的相，哎，是在观这个形象。我怕有人到时候写成是型男的那个形象就毁了，型男酷妹的形象就完全不同字了。 OK， 听懂了齁，是在观我刚才讲的行走的行，然后相片的相，所以你就是了解说这些在变迁，一直在变迁，是行就是不定的嘛，不定的一个，没有一个定的相貌，它是不定的相貌。好，所以你四念处的重点在这，所以大家有没有听常听人家讲，你一起修是什么五停嘛，然后再就是别四念处总四念处啦，是不是啊？哎，所以它是很简单的起修就要会的，所以一开始入手啊，你就从苦地再入手啦，你要先看到它为什么苦啊。你比方说你现在看到这个这个啊，我在这边啊，我坐在这啊，或者你坐在那，你要先了解为什么苦，身受心法它有什么样的无常苦空无我啊，它有什么不净啊，是不是？你要先看到这些东西啊，你才可以了解他的苦的相貌啊，有这个相貌的了解，你会看到他在变化，变化当中你自然就看到了，慢慢就看到什么急的形象了，你就会看到急的形象了。然后你看到急的形象，因为你有本身呢，你有所谓，你还有在听闻一些佛陀的教法，你就会知道你的道啊，就是你的慧啊，你就会开发，那就属于道地的部分，你就知道如何能够令你的智慧增长，那你也会看到当中怎么样可以越来越消减苦的形象，越来越增加道的形象，那个部分呢还有灭的形象就同时也是彰显出来了，你就看到苦在消减，苦在消减当中，你事实上就看到了灭在增加，那当中的一消一减，一消一减啊，你同时呢你也就看到了极跟道，这样有没有发现？所以它这不是对，不是说四个啊你来我往，它实际上是一消一减当中你就看到了四个，所以当你看到了，你真的能够看到苦的形象完全认识的时候，事实上你也看到了它背后的因，那这个因为它是变迁的，它是形，它是不断的在变迁的，无常的变迁的，你都看到，所以你自然就了解说它里面的极是怎么来的嘛。那当它在增在减，你就看到了道的出现，你自然也就看到它被减掉的另外是什么，就是灭的相貌啦。所以它后来在四，请问一下，总相念处、别相念处在往上是什么？是不是就四善根？是不是？五停心，然后再来是别相念处嘛，再来总相念处，总相念处再往上修就是四善根啊，所以他四善根先修暖，暖的下忍，暖顶忍嘛，那他开始观暖的时候呢，就在看这些形象啊，就在看这十六个，在看这些形象，看这一些相貌，仔细的看这些相貌，看啊看啊看啊看看看，看到后来有点火候啊，到了。他的智慧开发出来了，那个慧啊开发出来了，入理啦，那个就叫做暖胃。所以很多人说暖胃是身体会发热，那个暖是你的智慧发热啊，发光发亮，不是身体发热，就是你的，你因为怎么讲，他是我举个例子哈，故事里面讲的，你在观观的时候，你是不是在观什么？你这些东西在观的是身受心法嘛，是不是？你不论你是四修还是会，你观的是哪些地方？是不是就是身受心法一切嘛？那你观观观观到你在观的时候，这些东西有没有离开五蕴？ 没有嘛，他没离开五蕴嘛。那五蕴，那请问一下，这东西没有离开五蕴，你在观的是五蕴，那谁让你观？哪些人东西是所观的是五蕴？能观的是什么？能观的还是五蕴呢？你没有这个身，你只有这个心，你也是不可能嘛。所以你不也是这个五蕴在观五蕴，是不是？能观的是五蕴，所观的也是五蕴。他就讲得很可爱，那个我忘了是《涅槃经》还是哪一部经，他说就像竹子啊，不过这个故事智者大师在玄义里面有引，他说就像竹子啊，竹子跟竹子在那里摩擦摩擦摩擦，就像你五蕴观五蕴，不就在那里摩擦摩擦摩擦嘛，摩挲摩挲，我观你，然后你我又修正我，我又观他，我又修正我，是磨来磨去，你不觉得说修行很磨心？好像那个心就像那酒窝啊，底在咖喱窝啊，很痛苦。看到自己的缺点，然后今天要这个样不行，不行，不行，明天要那不行，习气怎么这样，骂自己，很磨自己的心，对不对？那人家竹子跟竹子磨，假设今天是天干物燥，小心火烛，竹子磨来磨去会怎样？会起火嘛？是钻木取火，就起火啦。所以这个五蕴观五蕴观到后来，它会什么发智慧的火啊？这就是暖胃。然后为什么会说身体会发热？这个是因为这是附带的，是因为哈、哦，你的心越来越收摄的时候，基本上呢，你自然而然人不会散乱嘛。以中医来说，你心不散乱，你的元气不就不会往外散吗？那中医来说或道家来说，不就养气旺延寿？那你的心不散乱，气不散乱，人就比较不会怕冷啊，比较能够固守你的元气嘛，哎呦！但是那个暖的意思不是身体发热，暖的智慧的意思是，你以你的静，静是五蕴，你的智也是五蕴嘛，五蕴对五蕴嘛，相磨到最后发智火，这个是暖。哎，那个其他那个是附带的。也有人没有发热，哎，他是发什么？他忽然就发冷。因为他身体里面在调整，那他的寒气可能太多了，就反而发冷，发出来了之后就变成不会怕冷，也有这样的人，哎，所以不是代表一定会发热。好，这部分今天先聊到这，然后接下来他们是顶位，顶位过去开始观下人，暖顶嘛，顶就是你暖到一个阶段，那个火啊就熄了，火会自然就熄了，变成好像极尽蓝蓝也。然后开始呢，你的心会很清楚的看到你里面的一些变化，你就开始观四谛的十六个形象，每一个形象都可以拆开观，而且观得很清楚。我现在要观什么，不观什么形象，我这个东西摆在我面前，我只观当中的某个形象，我就只看那一个，我不会混淆，每一个都清清楚楚的。这就开始进入下人位，以后再说，因为下人位很复杂。以后我们每一次呢，就是谈一些这个，然后谈一些四修。那我们呢？今天谈这一个，有没有意见？有没有问题？好，你说。
师父，今天谈的这个，我们以往在看，好像什么四谛变四面处，什么卵击，什么，我们好像只是谈一个一个名相而已，从来不会去想到它怎么是这样子可以连贯而来。
你是在赞叹还是在干嘛？
在赞叹。
哦，我要告诉你，因为我们的课呢叫做止观实作，是实际操作，所以我讲的东西是必须把这个理让你能够实际操作，如果它不能够让你实际操作，我的课就名不符实，那就是我的错。
所以包括师父，所以像这样的事情，我们这样听了一下子听懂，可是一下子会忘掉，真的忘掉。
所以我们有录影录音呢、啊、
对
好啊，找梁师姐啊，找那个桂英啊，找燕琛啊，他们会打字啊。好、啊，先找他们，因为我最近太忙，我再帮你们整理别的。
啊，
好，我们先待会再来哈。所以说他现在有提议啊，那我们班上我知道那个索师姐很少打字，但是有三个在打，会打字的、啊，还有那个古先生，你找他们，叫他们分开打，一个人打一天嘛，一个人打一次，一个月再轮一次就可以了。找四个或五个轮流都可以哈，打了以后尽快我看，我再帮你们重打，我会再把它打成文章，然后让你们比较顺，这个我可以做到，我可以随时寄给我就赶快改， 这样才不会忘记。我可以做这个事儿，但是你们自己比较辛苦，因为我每次在上半小时嘛，大概半小时、半小时、半小时，然后给你们两三周打。嘿，这是你要找人发心，不是找我，我没有空再打这个，嘿，我不可能的。但是因为我录影已经是我最大的极限，嘿，其他的不可能。所以我们的课是实作，是直观实作，我尽量让他你可以操作，然后你们要希望得到资料，那你们要自己同学去发心。好，那我们今天现在这一门课先到这边说暂时休息，这是理论的部分，把它讲解让大家可以操作。我们休息一会，待会回来验收之前的手印的部分，手印的部分，然后下课休息。